在州长乔治·华莱士与联邦政府就亚拉巴马大学录取两名非裔学生的争议陷入僵局之后，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6月11日发表电视讲话，就民权问题发出由衷的呼吁，此即著名的公民权利讲话。最初挡在校舍门口的华莱士州长态度有所缓和，但是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发表了13分钟的演讲，表示美国黑人也有进入公共机构的权利。他这样说道，因此我恳请国会立法赋予所有美国人享有公共设施服务的权利，无论是酒店、餐馆还是剧院、零售店及其他类似场所，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基本权利，对这项权利的否认是对尊严的肆意践踏。1963年的美国人不应该承受这些，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承受着。五个月后，肯尼迪总统遇刺，他的遇害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是如果没有这场谋杀，至少有两项成就可能无法达成。在肯尼迪的原本任期结束之前，也即刺杀发生的七个月后，1964年民权法案由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法律。一年后，1965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签署生效的同时，建立了老年人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这两项最重要的法案也是约翰逊所说的伟大社会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共生关系，直至今日人们尚未完全领悟。在公民权利讲话中，肯尼迪总统列举禁止非裔美国人进入的各种机构、酒店、餐馆、剧院和零售店时，没有提到医院。在1963年，要求太多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在短短几年间，全国500多处黑人病区中的大多数将被关闭。联邦医疗保险制度的形成使他们无法继续存在。联邦医疗保险是美国医疗保健方面出钱最多的支付者，他几年前过了自己50岁的生日。如果联邦医疗保险是人类的话，他刚好达到美国退休协会的年龄要求。老年人一旦开始领取社会保障系统的福利，就自动加入了联邦医疗保险的 A 部分。美国公民有权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福利，不加入联邦医疗保险就必须选择放弃自己所有的社会保障福利。因此谈到联邦医疗保险时，我们会使用享有权一词。这种强制性健康保险始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宰相奥托·冯·皮斯麦领导的政府提出了社会保险的理念。德国疾病保险法于1883年通过生效，也就是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菌的第二年。该法建立起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资助的强制性医疗保健系统，富人支付的费用多于穷人。许多欧洲国家都采取了类似形式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包括1911年的英国。后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于1948年建立，确保所有英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而加拿大于1968年效仿了这一做法。英国于1911年启动的社会保险项目无疑启发了美国的知识阶层，包括进步党、公民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的政策方向已经从严格保守的蓝血权贵的共和党议程转变为提倡进步和社会平等，而国民医疗保险是进步党在1912年的一项政治纲领。进步党的罗斯福和共和党的塔夫托都输掉了1912年的大选，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至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尽管国民医疗保险在1912年就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该计划搁浅了。几十年后，国民医疗保险政策才再次出现在政坛。贾斯汀·福特·金伯尔是德克萨斯州当地人，先后从贝勒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镇上做高中教师和校长。 就业一帆风顺的金博尔在成为校监之后，回到维科市从事法律工作。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因为金博尔在一系列保险公司破产案中担任接管方的法律顾问，这使他接触到保险精算学，这是一个极度看重分析技巧的领域，结合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分析和控制风险，而金博尔在这方面是个天才。作为一位极具天赋的行政管理人员，他性格多面，风趣健谈，博古通今，又平易近人，自称与州里一半人是亲戚，又与达拉斯市的上流社会常有来往。金博尔在1914至1924年于达拉斯市左校监工作，在他的任期里，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性大瘟疫侵袭了这个已经疲惫不堪的国家。1918年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难之一。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席卷全球，导致全世界超过5000万人死亡。死于流感的美国人有 67.5 万，超过了在海外作战中丧生的人数。没有流感疫苗，也没有药物能够治疗伴随流感发生的致命性肺炎。美国人发现他们格外容易感染患病。尽管达拉斯地区的死者不足1000人，但是员工生病和工时不足仍然成为摆在校监金博尔面前的重要问题。金博尔为教师设立了疾病补助基金，使他们在流感大流行期间能够维持生计，每人每月缴纳$1的会费，这样生病的人每日可以享有$5的补助，以补偿生病一周后的收入损失。金博尔有过运用统计学评估并减轻风险的经验，因而能够为老师们规划出一套方案。同时，他必须认真地统计数据，将参与基金的人数及与其健康相关的统计学信息制成表格。1929年，金博尔成为贝勒大学达拉斯医学院的副校长，主管医学、牙科学和护理学的教育项目，并负责改善大学医院不稳定的财务状况。那时，医院正从救济院和收尸场变为康复的殿堂，但是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昂贵的。在华尔街于1929年10月29日股市崩盘之前，贝勒大学医学中心就已经深陷财务困境，而德克萨斯人金博尔正是能够帮助其脱离泥潭的务实型全才。作为校监的金博尔非常熟悉疾病补助基金中参保的教师数量，现在他作为贝勒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又了解到医院的财务状况、支出和收入，尤其是贝勒医院在接诊和护理达拉斯教师方面的费用流出情况。金博尔的年轻门生布莱斯·特威蒂心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为生病的人、教师设计一套类似于伐木场和铁路对待员工的方案呢？参考公司顾问，关照当地工人的方式，使公司和劳动力都可以从中受益。1929年初秋，金博尔来到达拉斯学校管理处，向他的老朋友们提交了医院预付计划，即教师可以每个月预交固定金额，以支付将来的医院账单。金博尔没有任何国家保险精算数据可以参考，因为人寿保险公司一直不涉及医疗保险，也没有人曾经计算过医疗需求与花费之间的统计数据。他应该向教师收取多少费用呢？没人知道。不过金博尔确实有自己做校监时的详细记录，那些记录是我在美国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保险精算资料。我做保险律师时，自己设计了这些表格来提取信息。那个秋天，关于保险计划的广告在教师中传播开来，如果 75% 的教职员工注册，并从11月份的疾病补助基金付款日开始，每月支付50美分，那么贝勒医院会将其作为必要医疗需求的预付款。